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2月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鉴于彭帅的现状，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决定暂停在中国的赛事，包括在香港的赛事。德国工业界看好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美国最新国安民调65%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法国宣布12月4日起允许10个非洲南部国家航班起降。听众朋友大家好，12月1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首席执行长西蒙表示说，鉴于彭帅的现状，我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赛事，包括香港在内。西蒙在一份公报中指出，我宣布立即暂停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赛事。他还表示，凭良心说，我不知道如何让我们的运动员们在不允许彭帅参加比赛的情况下自由交流，而且显然已经被迫撤销他对性虐待的指控。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一直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扩张的重点。女子网球巡回赛2019年在中国举办了9场比赛，总奖金为3040万美元。该赛季结束时，女子网球巡回赛也首次在深圳举办总奖金1400万美元的年终总决赛。10月6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曾呼吁中国政府彻查职业网球明星彭帅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的对一名前高级官员的性侵指控，这可能是在中国引发强烈的反对。中国曾因外国体育组织干涉其内政而对这些组织进行了惩罚。此前，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西蒙发布的声明还指出，彭帅以及所有的女性都应该被倾听，而不是被审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这意味着这些指控必须得到全面、公正、透明和没有审查的调查。彭帅经过认证的微博账户在11月2日发布了一个帖子，指控2013年至2018年间，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对其性侵。这篇帖子称，彭帅和张高丽的关系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年，有时是双方自愿的，有时涉及强迫，包括强迫的性行为。这篇帖子在发布约20分钟之后就被屏蔽了。德国的工业界看好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欧盟推出全球门户，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德国各界就此发表了不同看法。据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财经网报道，德国政界对该项目满怀希望。德国前驻华大使、现任驻欧盟大使科莫贤认为，全球门户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有潜力让欧盟成为一个更高效的地缘政治博弈方。对很多国家来说，基于规则和价值观的平等合作机会是在中国“一带一路”之外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欧洲议会人民党团的财政专家、德国基士蒙及菲尔贝尔则对这一庞大计划不太乐观。他批评欧盟有过度的市场规范，在审批资金发放时提出过多要求。他说，这不是一个大手笔，中国不会因此担惊受怕。德国工业联合会则赞扬布鲁塞尔的倡议。工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尼德马克表示，由于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通常没有竞争，因此现在是根据欧洲标准提供务实的替代方案的时候了。德国商报表示，全球门户投资计划是欧洲应对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竞争的答案。欧洲企业可以希望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最新国安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12月1日发布自今年8月底从阿富汗撤军以来第一份重要国安民调显示，65%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视为盟友的比例为23%。除此之外，52%受访者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远高于4年前的21%。《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自4年前美国保守派智库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开始就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以来，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受访者比例首次过半。这份民调还显示，称俄罗斯为美国头号对手的受访者为14%，北韩为12%，远低于中国。4年前有3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最大危险，而中国以21%排在第二名，凸显出民意在过去3年期间的转向程度。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所长扎克海姆指出，该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为美国最大威胁的受访者持续增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构成多大挑战。人们知道，中国构成的威胁并不限于安全威胁，还涉及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
西班牙媒体 ABC 日报11月30日披露说，在刊出批评中国专政的新闻之后遭到审查，侵犯新闻自由，不正自明。报道写道，如果因为擅尽职责而成为审查受害者，则上榜黑名单也是一种荣耀。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西班牙 ABC 日报驻亚洲特派员迪耶兹11月30日以在刊登习近平解析及政权下被消失者的报道后 ABC 日报遭中国新闻审查为题，揭发新闻在中国遭到封锁，网页再无法打开。报道写道，自 ABC 日报于上周末连续刊出在中国任何人都可能消失及习近平与毛泽东一样的红色皇帝为题的报道后，本报于11月28日起遭到中国封锁，成为最新一个遭北京政权新闻审查的国际媒体。耶兹表示，在中国打开 ABC 日报的网页，只能见到伺服器未获回应的通知讯息，必须透过付费的虚拟私人网络才能躲过用来控制在网络上具政治敏感内容的网络防火长城。根据迪耶兹在中国多年观察，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和《经济学人》、德国《明镜周刊》和《画报》等国际知名的媒体均遭中国官方新闻审查。在西班牙媒体中，《国家报》、《ABC 日报》及《机密电子报》等等也遭到封锁。报道写道，《ABC 日报》至今没有接获中国官方任何审查新闻动机的通知，只有迹象显示前述两则报道可能为封锁主因。本报遭中国新闻审查的消息在推特引发多方的辩论，许多网民批评中国打压新闻自由，但也有中共政权支持者表示赞同中方的决定。文章指出， ABC 日报因擅尽报道职责而成为中国新闻审查的最新受害者，如同有些侮辱对于某些人而言是一种赞美，有些黑名单上网是一种荣耀。
乌克兰总统要求与俄罗斯直接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此将会晤俄罗斯外长。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1号要求与俄罗斯直接谈判，以终结东部长达8年的内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于2号会见俄国外长商讨对策。 泽连斯基在国会年度演说中表示，我们必须老实说，如果不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话，我们就无法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表示，老实说，顿巴斯的内战已经持续了8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也已经8年。他还说，他并不害怕直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的谈判。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谈判，我知道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泽连斯基也没有忘记呼吁，面对俄罗斯步步进逼，乌克兰政治人物必须要团结起来。乌克兰外交部30号表示，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周围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亲俄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占领的2个东部地区集结多达115000名军人。另一方面，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布林肯2号将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进行场外会谈。针对俄罗斯当局在邻国乌克兰边界进行军事集结，北约各国外长12月1号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持续商讨，寻求反制之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会议中吁请北约通过明确与莫斯科沟通、准备好制裁方案以及扩大军事支持基辅的三管齐下的下组方案，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法国12月1日正式宣布说，4日起将允许来自10个非洲南部国家的航班起降，但将实施严格的限制，仅法国欧盟居民以及外交官机组人员可以下机。由于在南非发现了 Omicron 变种的病毒，政府于11月26日暂停了非洲航班的起降。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结束之后表示说，来自非洲南部的乘客需于抵达时提交新冠检测筛检证明，如为阴性入境后隔离7天，阳性者则需隔离10天。阿塔尔宣布，自欧盟外部飞抵法国的乘客，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一律必须提出48小时内新冠筛检阴性证明。此外，来自欧盟内部的未接种疫苗旅客将必须提出24小时内筛检阴性的证明。阿塔尔警告说，在2种情况下，这种隔离都将由内部安全部门监控，如果不遵守这种隔离，违者将处以1500欧元的罚款。此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所有的旅行者，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必须在48小时内出示阴性的检测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13日会见了到访的立陶宛总统瑙塞达。马克龙称赞立陶宛做了勇敢的决定，表明在立陶宛对抗中国外交压力以及白俄罗斯边界的难民危机之际，法国完全与不变的支持。马克龙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瑙塞达，并要求瑙塞达进行工作午餐，谈及波罗的海国家与莫斯科、北京的关系。两人会后也在总统府外正式发表联合宣言。马克龙在宣言中强调说，在与中国、俄国等国际要诀对话之外，他更把欧洲团结视为优秀的事物。根据爱丽舍宫网公布的宣言内容，法国表示说，在立陶宛承受施压，尤其是在中国关系框架下进行勇敢选择而带来压力或双边后果之际，法国和你们都站在一起。同时，白俄罗斯鼓励难民非法穿越欧盟的领土，例如透过波兰立陶宛的边境，借此向欧盟启动混合战，并把难民作为苦难的工具。对此，马克龙也重申了欧盟将团结一致。马克龙说，我们应该持续行动，身为欧洲国家议员，我们不仅应该团结，也应该有统一的回应，并重申法国对立陶宛完全与不变的支持。自明年元旦开始，法国即将担任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马克龙近日也积极布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开放国会论坛12月2日将首次在台湾登场，参与的20国议员中，要属波罗的海三小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议员更引人注目。一直面对俄罗斯干涉影响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如今却成为有可能转动欧盟大机器的有力车轮，实属难得之举。据介绍，开放国会论坛由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发起，台湾立法院、外交部、台亚会等协办。这个组织是对全球进行民主协助的组织，设有约50个办公室，台湾办公室今年设立。今年的该论坛主要有6个议题，包括国会透明化、信任和多元、疫情的对应、国会开放性、错假信息的应对、民主最前线、开放国会的机会与挑战等议题。没有相称国际地位的台湾，过去主要举办台日、台美、台美日等双边或三方会议，现在却能举办全球性的开放国会论坛，说明台湾民主的成功受到了国际民主国家间的公认。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1日接见将出席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的访宾时指出，自从他2016年上任之后，以开放政府和开放国会作为努力方向，今年立法院推出开放国会行动方案，行政院也启动了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建议让公民社会更深入、更及时地参与各项政策及立法的讨论。蔡英文强调，我们推出的方案都是依照国际标准设计，希望借此为加入开放政府伙伴联盟打下良好基础。我们也相信，透过这次的开放国会论坛，大家共襄盛举，可以让台湾跟与会者的国家在民主等议题上有更多合作交流。蔡英文周一接见了首次组团访台的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代表，但却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呛评为低廉的政治演员。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的团长马上回敬说，习近平派来的小丑来攻击，并称中国是喜剧的人民共和国。立陶宛国会议员萨卡利埃内11月30日在推特发布与蔡英文合影，并写下，我们都是因为热爱自由和反对共产主义而遭中国政府讨厌而被制裁的女性。我昨天送给蔡总理的礼物就是立陶宛艺术家所创作的《团结之树》，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波罗的海代表团的一员。几乎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统奥塞达访问了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30日会见立陶宛总统并共进工作午餐，谈及波罗的海国家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时，法国总统称赞立陶宛做了勇敢决定，表明在立陶宛对抗中国外交压力及与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之际，法国完全与不变的支持。这当然指的是立陶宛因允许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而惹怒北京。中国不仅宣布将与立陶宛的关系降为代办级，更多次在官媒中威胁立陶宛，表示要让立陶宛付出代价。众所周知，明年上半年法国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马克龙在欧盟政策方向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各方关注，这也是立陶宛总统到访巴黎的原因。两人会见后，在法国总统府外正式发表联合宣言，宣言中强调，在与中国、俄国等国际主要角色对话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把 欧洲的团结视为优先要务。据爱丽舍宫官网公布的宣言内容，法国表示，在立陶宛承受施压，尤其是在中国关系框架下进行勇敢抉择而带来压力或双边后果之际，法国和你们站在一起。此外，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挺台参与国际组织后，荷兰众议院10月30日也以压倒性票数一天通过两项友台动议，这是荷兰众议院一周前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动议后，再度展现挺台力道，更创下一天内高票通过两项友台动议的历史记录。除了预请荷兰政府声明不接受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动议之外，还有敦促欧盟支持立陶宛加强与台湾发展关系的动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周三的法国世界报刊出文章，表示一些文件证实在新疆的镇压中习近平是起了作用的。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署名的文章指出，一个捍卫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组织收到的新信息提供了新的证据，显示中国国家主席参与了新疆的大规模拘禁以及新疆的强制绝育政策。相关的文章写道，11月29号星期一公布的新文件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活动。好几个西方国家的议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议会，称北京当局在新疆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这些文件由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类学家郑国恩，又称阿德里安·曾兹公布。他在美国为共产主义受害者这一智库工作。这些文件来自未知的消息来源，这一未知的消息来源将信息传递给了维吾尔法庭。维吾尔法庭是一个由专家和律师组成的位于伦敦的独立和非正式机构，然后维吾尔法庭又将文件转发给了郑国恩。根据郑国恩的说法，这317页的文件主要是给《纽约时报》于2019年11月通过新疆文件所做出的重大披露提供了更加详细的信息。对于郑国恩来说，这是第一次来自一位中国国家元首的绝对机密文件被公开。2019年11月，法国世界报也是成员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了有关新疆的其他消息。根据郑国恩给维吾尔法庭就317页文件所做出的并在发表前提交给另外两名专家的详细分析，这些材料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显示北京当局在新疆镇压的许多方面和中央政府成员2014年的声明和要求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通过在教育营进行大规模的拘禁，通过强制劳动力转移来减少贫困，通过增加汉族人口来进行所谓的优化按民族划分的人口分布，将传统的宗教活动定性为刑事犯罪，让数十万汉族公务员成为少数民族的家庭成员，在中央化管理的寄宿地教授中文等等。这些文件的日期在2014年4月至2018年5月之间，习近平将宗教极端主义比作强力迷幻药，2014年下令该抓就抓，该判刑就判刑。
同样，这些文件也显示，近300万维吾尔族农村劳动者被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他们不是无所事事，不那么容易的被恶人剥削。这些工业企业可能位于新疆，但也不排除位于全国的其他地区。郑国恩说，习近平本人曾呼吁新疆的维吾尔公民前往中国东部去学习、工作和生活。在国外受到抗议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对维吾尔族妇女强制实施绝育。在这一点上，据说习近平亲自下令取消以前给予维吾尔人的以及给予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约束的特权。根据郑国恩，习近平要求对所有种族群体采取相同的生育政策，这导致了强制绝育。郑国恩这位人类学家表示，正是在这项政策的要求之下，新疆卫生健康委员会为自己设定了2019年的目标，这就是在维吾尔人居住的新疆南部减少出生人数至少4%，并提供包括妇女绝育政策在内的免费节育手术。北京当局于2017年12月发布的一项指令指出，各民族要实行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便实现各民族人口的均等增长。如果说新疆的稳定对北京很重要，这显然既出于政治原因，也出于经济原因。新疆是习近平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由于新疆的暴力已经波及其他省份，比如2014年3月1号云南昆明火车站曾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1人死亡。习近平于2014年5月底提出要进行一段痛苦的治疗期。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日本天皇唯一的女儿成年，女天皇是否会成为现实呢？
日本天皇和皇后的长女爱子公主于12月1日迎来了20岁的生日，成为成年皇室成员。天皇的女儿成年，也意味着她将接近结婚的年龄，而日本皇族随着年轻女性的结婚，产生的结果就是皇族人口越来越少，因为按照现在的皇室典范，皇族女性结婚后必须离开皇室，随着女性皇族的出嫁，皇族人数减少，也意味着皇族存续的危机。现在日本皇族由17人组成，男性只有5人，其余都是女性。真子结婚以后，皇族中还有5名女性未婚，因结婚离开皇室的内亲王和女王共有9人，由于将来能够继承皇位的男子很少，只有天皇的弟弟秋小公和他的儿子悠仁及上皇的弟弟长禄公，因此日本正在讨论应该承认结婚后的女性皇族和女性天皇的问题。日本在历史上并不否认女性天皇，日本历史上曾有8位时代女性天皇，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在1889年的明治宪法和旧皇室典范中明确排除了天皇家的女性传承人 继承皇位，在明治宪法下的天皇是陆海空军大元帅，垄断了军队的指挥权，因此排除了女性。但是战后的皇室典范也规定，继承皇位的只能是以天皇为父方血统的男性。现在天皇德仁的弟弟邱小公是皇嗣，也就是天皇的第一继承人，他的儿子悠仁是第二继承人，还有现在的上皇的弟弟长禄公是第三继承人，而长禄公已年过八旬，皇嗣邱小公和现在的天皇德仁的年龄只差五岁，天皇老了，其弟邱小公也会随之老去。现在日本皇族中将来能够生儿育女的男性只有邱小公的儿子悠仁一人。2005年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顾问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的天皇继承顺序是无论性别第一子优先。根据报告书，继承皇位的顺序就是一皇太子，就是现在的德仁天皇；二长孙女，就是现在的爱子公主等等。但是这个报告书由于现在的皇嗣邱小公的儿子悠仁的诞生不了了之，而现在的爱子公主成年，将来也会出嫁，皇室由于成年女性的不断出嫁而日益减少，使皇室人口危机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如果小泉时代的这一设想得以复活，爱子公主可能成为明治以后日本第一位女性天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题目是安倍晋三借台湾智库视频演讲呼吁北京不要误判了形势。
各位听众，受台湾民间智库国策研究院影响力论坛的邀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日上午就新时代台日关系发表视讯演讲，就他对日本和台湾所处的环境以及如何敦促中国自我节制阐述他的观察与分析。安倍晋三虽然已经辞任首相，但目前也是执政大党自民党内最大派阀亲和政策研究会的会长，在日本政坛仍然有重要的影响力。周三这次视讯演讲因此也吸引特别的关注。据参加活动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介绍，不仅台湾本地媒体，而且驻台外国媒体也都悉数到场，而且日方20几名国会议员以及台湾6名立法院议员也都参加了活动。郭玉仁教授特别注意到安倍晋三在讲话中一再提醒北京不要误判形势。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要特别留意特别注意的啦。因为这个安倍首相今天他一共用了3次请习近平跟中共高层不要误判。他用这个不要误判用了3次。那他这个第一次用到不要误判，就是说这个不要误判美日共同防卫协防台湾的决心。然后第二次说请习近平跟中共的高层不要误判，是提到东海包含钓鱼台。第三次这个提到不要误判，他这个呼吁中共的高层包含习近平，就是不要误判，因为如果你武力攻击台湾，等于是 economic suicide， 就是中国的经济的自杀啦。所以我相信说他今天会用词这么 strong 嘛，就是这么强烈， 我相信日本那边应该有一些情资判断说中共有可能会误判情势啊。
安倍晋三在这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甚至可以说是等同日美同盟有事。那这种表态在此之前岸田文雄政府里面的防务大臣也曾经发表过同样的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讲话。您觉得就是安倍这次这个视讯讲话接受，虽然你们是一个智库，他是以前首相的这身份接受这样一个活动，您觉得他这种表态在多大程度上和岸田文雄政府现在的这个对华政策有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之前岸信夫或者是菅义伟4月16号到华府跟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 summit 这个峰会啊，他们提到是说台海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岸信夫曾经有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是提到说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这个是第一次讲。那我觉得这个安倍首相今天会特别这样子讲，其实是呼应现在岸田文雄的内阁哈，他准备在明年的1月份，要召开这个美日二加二。那召开这个美日二加二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必须要去因应台湾可能有事嘛，这种台湾 contingency。所以美日同盟必须要去修改2015年的这个防卫合作指针，因为上一版的防卫合作指针是在2015年的4月27号制定的，那当时台海跟两岸的情况还没有这么紧张，那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日本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已经举行过非常多轮的这个 war game， 就是兵推，就是 simulating 台湾 contingency 嘛，就是去模拟台海台湾有事的时候。美日同盟应该怎么因应，所以到明年的1月份，美日二加二就会去讨论这个美日同盟具体他们应该怎么去修改这个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拜登应该是明年的3月份会去访问东京做国事访问，明年3月去就是跟岸田文雄一起去签署这个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所以我觉得安倍首相今天的谈话，他完全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没有根据的啦。我相信他当然对日本政府内部的状况掌握得非常好，所以他今天才会特别讲提到这一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等同是美日同盟有事。
那您觉得他是在某种程度上向岸田文雄政府去施加某种压力呢，还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更是就是岸田文雄政府路线的一种表露呢？
我觉得他是在预告岸田文雄内阁的未来的政治跟美国之间的政治行程，倒不是说安倍在对他施加压力，因为这个是岸田文雄既定要做的政策。
安倍晋三在讲话中提到，台湾面临的挑战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等地所面临的挑衅没有两样。郭玉仁教授就此指出，虽然钓鱼岛，也就是台湾所称钓鱼台，确实有主权争议，但当前对台日最大的威胁来自台海对岸。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了解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以上是要闻解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巴黎萨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明清时期的画展，题目叫《世外丹青：明清和尚与文人画展》，作品来自大藏家何耀光捐赠给香港艺术馆的收藏。那么巴黎萨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是怎么样让法国观众来读懂这些画作的呢？今天我们请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易凯先生来向我们做一个介绍。
为了给欧洲或者是法国的观众介绍中国的绘画，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依靠观众对自己的这个绘画的传统的了解，为了让大家 都明白智勒鲁的收藏的丰富。我经常跟观众朋友们都说，我们这个展览里面的有一点像，如果是一个欧洲绘画的展览，我们会从爹后的 La Francesca 一直到 Vado 的一个展览，是说明在这300年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一流的艺术家就存在的，可能观众还不知道，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办法，他们可以意识到这个展览的重要性的这个收藏的丰富。第二个办法就是在我们前面，特别是在法国，有我们前辈的学者，他们已经开始给法国观众介绍，特别我在想François Chen陈宝仪在法国，他也除了他自己的写过的小说诗歌，他还有很多作品是努力为了介绍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几十年前他觉得要前面要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石涛，一本是关于八大山人，所以他觉得要介绍中国古代绘画要从这两位画家开始。所以几十年以后，法国观众已经意识到石涛八大山人的重要性的，然后石涛的苦瓜和尚的画语录在法国也有很早的很好的翻译，是 Pierre Hickmans Simon Leys 有名的比利时汉学家翻译的，所以我们也依靠我们前辈的介绍，在法国的介绍的。但是我们的展览的特点就是有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去面对原作，面对原作是一个很具体的经验的。很多观众可能他们还不熟悉中国绘画是在立柱、手卷、画字、扇面上面画的，所以我们也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从这些方面开始介绍的。什么是装裱？为什么中国画要装裱？装裱对于绘画的陈列，对于绘画的保存有什么作用？我们也是从这些方面开始介绍的。然后通过这些具体的方面，我们也介绍绢和纸最最重要的这些绘画的材料，加上墨颜色。虽然我们很多观众都没有从小有机会去看这些中国绘画，但是也可以依靠他们自己的视觉的文化去看中国绘画有什么方面是共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参观的人很多，有一小部分给我汇报说我们一方面来看是充满好奇心的，但是展览还超越我们能想象的，因为除了我们对中国画有一定的形象，面对原作我们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前面可能大家都对有中国绘画有一种比较模糊的形象，人家都知道山水画非常重要在中国的传统，但是看过展览以后，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现在理解在中国的山水画的发展当中有这么多非常非常独特的画家，每一位有他自己对于山有他自己不同的接受和表达。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成功。
所以说其实是让法国的观众、欧洲的观众对图式和形式，换句话说 l'iconographie 和 le côté formel 了，有一个新的经验了。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展览里面的，我们希望法国观众能理解这个中国绘画的传统，他自己也是有一种很长的历史。历史因为这么长也会影响创作，因为我们介绍的是明代和清代，所以我们已经是在中国绘画的传统当中一定是这个比较晚的那部分。 所以一定有从东体场开始越来越多的画家，他们也是放松园的最有名的这些大师，放一定变成一种新的创作方式。我们就是这么介绍在展览的第二个陈列室，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给观众介绍中国的这个绘画的历史，但是我们比如说介绍一两位早期非常重要的画家，黄公望和倪瓒，这样观众能理解，比如说倪瓒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画的方式怎么影响了这些明末清初的艺术家，像弘仁、查士彪。我们也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在明末清初有很有名的四位画家，简单的说四王，王是明道、王元吉，包括王坚和王慧，他们都是要把东体场的绘画和绘画史的观念把它发展下去的，所以我们都决定在一个空间里面介绍他们每一位艺术家，放黄公望的一幅山水画。放黄公望可能是这个空间的一个题材，这样观众我发现仔细看一幅一幅仔细看的，他们前面可能觉得因为都是放黄公望，画跟画会特别的像，但是他们越看越觉得每幅画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陈列室，观众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国古代的创作方式。
一般来讲，一些顶级的、珍贵的、罕见的作品，总是要放到一个最有信誉的、研究水平和展示水平比较高的博物馆来展览。那一个研究水平比较高的博物馆当然也希望有比较好的作品放进来，所以这个关系是相互的。但是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旧的体系还没有完全结束，新的体系要来还没有完全来，是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在经济上呀、手段上呀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在这样的这种历史转折点的时刻，在有困难的时刻，研究型的一个讲究水准很高的博物馆，你们用什么办法才能够继续的、持续的做一些像这样的把最高品质的艺术品拿来展出，而且用一个有意思的方式来展出的这么一个可持续的工作呢？
我们巴黎市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它可能有一个特点，不一定大家都知道的，是我们在20世纪及二十届大战以后，我们博物馆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从那个时候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专门去收藏还有陈列中国的当代画家。那个时代的当代画家是谁？是张大千、傅抱石、林风眠。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一代一代的策划人、研究员都在研究中国现当代的绘画，所以我们跟香港艺术馆我们也有这方面的共同的这个研究的方向，所以我们前面2014年和15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合作经验。14年的时候，香港艺术馆邀请塞努奇博物馆在他们那儿就安排一个中国艺术家在巴黎或者是留法的艺术家，从第一代就是林风眠、徐悲鸿到第二代吴冠中、赵无极、朱德钧啊等等。然后第二年，2015年，我们在 巴黎就办了一个岭南画派的展览，就是香港艺术馆收藏的这些岭南画派的大师，像高剑父、陈树人啊等等。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合作的经验，所以后来我们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年何耀光、何家他们的基金会，他们也捐赠了赤裸裸收藏400幅画给香港艺术馆的时候，他们也有了这个想法，可不可以继续合作，然后在塞努奇博物馆在巴黎办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室外的金这么一个展览。所以18年到现在过了三年，这三年的人是都很特别嘛，困难很多，但是能面对困难而到最后办成功这么一个展览，很多的是依靠我们前面的这个合作习惯、合作成功，然后我们也觉得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办这么一个展览，可能的它的意义还更大，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有时候我们自己旅游都不方便的，但是文物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香港到巴黎，可能是一个非常珍贵特别难得的机会，因为巴黎其实已经有15年没有这么一个中国古代书画的展览。
也就是说，和香港艺术馆的这个合作开创了一个珠联璧合的系统，
希望就是
好，谢谢易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杨梅编播的法国文化遗产，题目是伦敦终于松口，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或将完璧归赵。
听众朋友，法国政府本月初终于兑现了总统马克龙刚刚上任之后做出的承诺，将法国博物馆中的20多件文物归还给了非洲的贝宁，法国因而成为首个向殖民地国家归还文物的西方国家。正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法国此举确实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德国与比利时分别同尼日利亚与刚果启动了各自的文物归还程序，就连始终拒绝归还文物的殖民大国英国似乎也开始出现了松动。希腊历届政府呼吁了数十年的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浮雕或将有可能完璧归赵。本月中旬，希腊总理与英国首相在唐宁街会谈之后，英国方面终于松口，表示理解希腊人民的感受，不再反对归还大理石浮雕，并且将最终的决定权下放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同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一样，是世界上文物储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尚未就是否归还希腊大理石浮雕做出明确表态。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建成于公元前432年，神庙修建时墙壁四周拥有长达160米的大理石浮雕，如今这些浮雕早已四分五裂，希腊博物馆仅仅拥有拼凑起来大约60米长的浮雕，其他绝大部分都被珍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另外极少部分流失在巴黎的卢浮宫与罗马的梵蒂冈。巴黎方面早已表示，一旦英国做出决定，必定将剩下的最后 部分归还给希腊。那么大英博物馆为何会拥有雅典神庙的大部分大理石石雕呢？今天已经成为废墟的帕特农神庙，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饱经沧桑。建造时的初衷是为了祭奠女神雅典娜，雅典娜被认为是雅典之神。但之后帕特农神庙又曾经成为天主教教堂清真寺，在17世纪时曾经被土耳其人用来当作火药库。1687年威尼斯将军莫罗西尼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时下令炮轰被土耳其人占领的雅典，将神庙的大部分化为一片废墟，也开启了帕特农神庙的文物被大肆掠夺的开端。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思潮钟爱考古和古董。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埃尔金公爵支付了大量的酬劳，从当时位于苏丹的土耳其皇帝获得诏书，将大批的大理石浮雕运送回英国。之后1816年英国政府用35000英镑买下了这些古董，并将它们永久性的移交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就是为什么大英博物馆将这些大理石浮雕称为是埃尔金浮雕。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英国政府内部就有人开始呼吁，只要希腊政府要求归还，英国政府就应该将这些古物归还给原主。不过上述呼吁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也并未引发英国舆论足够的关注。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希腊政府才逐渐开始发出呼吁，呼吁英国方面归还大理石浮雕，但是却遭到历届英国政府的拒绝。伦敦方面提出的理由是，首先这些大理石浮雕拦路正当，倘若当初没有运到英国，很可能会被拿破仑带走。再就是希腊的污染严重，雅典并没有条件接受这些珍贵的文物。雅典方面在发动外交攻势赢得教科文组织的援助的同时，也加紧修建规模宏大的雅典博物馆。如今雅典古神庙博物馆早已建成，并且专门为大理石浮雕留下了位置。然而伦敦却始终对雅典的呼吁充耳不闻。希腊政府在20多年前甚至有意对伦敦提出起诉，不过最近几年来希腊政府着重外交谈判，试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今年是希腊独立200周年，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早期学习欧洲古典文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拥有特殊的感情。雅典方面因而认为今年应该是希腊收回大理石浮雕的最佳时机。2年前希腊方面已经向伦敦提出租借这些大理石浮雕用来纪念希腊独立200周年。雅典方面特别提到曾经为希腊独立战争而献身的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希腊政府的上述努力似乎正在取得一定的成果。根据英国民调机构的最新统计，2/3的受访英国人认为大英博物馆的大理石浮雕的所有权归属于希腊，认为英国政府理应将这些浮雕归还给雅典。希腊总理也因此发表推文呼吁说，帕特农神庙的浮雕破镜重圆、完整无缺的时候来到了，这是英国人民的意愿。尽管今天民意普遍倾向于归还殖民时期夺回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收购的文物，文物收藏界对各国收回本国文物的做法颇有争议，认为这对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无疑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确实，法国人都记得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从巴黎集美博物馆的东方文物展品中熏陶出了对亚洲文化的兴趣，这也是他在任时推动中法友谊的一大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是由杨梅主持，感谢 Matthew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鉴于彭帅的现状，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决定暂停在中国的赛事，包括在香港的赛事。德国工业界看好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美国最新国安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法国宣布说，12月4日起，允许10个非洲南部国家航班起降。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